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大概一节一节，我们来看一看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内容，好吧？我们先看十六节，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在原文里面呢，大概有几种翻译的版本。有一种翻译的版本大概就是讲，就实际上在原文里面就是神，就 God breathed， 就是说神是神呼吸的，是神呼吸的。所以呢，很多版本呢译成另外 那种版本，就是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这大概你会想到就是说是神的呼吸的，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圣经里面的哪一卷书？创世纪，对吧？所以创世纪呢，那里面说神当造好，用泥土造好人以后呢，他就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那么就使人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呢，神的气息呢，当进入他的圣言当中以后，我们相信神的话呢，也成为一个活的话，带有生命的话。所以圣经是带有神生命的话语，所以这应该说这一本书呢，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而写成的，是神借着圣灵向一些信徒启示自己的本性和计划，然后由他们来写出神对子民的一些信息。整个这个过程应该说是一个默示，虽然圣经的每一位作者他都有自己的经验，也有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才智，以及他们语言的风格各个方面，但是他们所写的仍是神要他们所写的。神应该是掌握整个写作过程的这个全过程，所以圣经是全然可靠的。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彼得后书，这里面也相同的这个 point， 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第一要紧的所预言的，没有谁失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了。那这里面很清楚，就是说跟这一节经文的前半段，十六节前半段是一致的。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三节的十六，三章的十六节的后半段，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教训呢，应该说是从正面来教导人，使人来认识神，神的心意。那么督责呢，他应该是从反面来责备人，使人明白是非。那使人归正呢，应该说是当我们出轨的时候，或者出离轨道的时候，能不能回到正道上来。所以教导人学义呢，大概就是意思呢，就是说你由浅入深，按部就班的来学习神的公义，都是有益的，是有效果的，这告诉大家是有效果的。那么我们通过人生的这个经验，我们也知道仅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各方面都是有限的。所以上帝呢，也让我们呢从圣经的人物当中呢学习他的经验教训中呢，来学习警戒自己，来敬畏上帝，在人生的征战中呢，我们可以取得这个属灵的胜利，好吧？大概是这个。那么圣经呢，也是神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给人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手册啊。打个比方，就是讲一个我自己，反正我经常买了一个手。买了一个产品以后不看说明书，这个拿过来就凭着自己的经验就把它拆了，然后弄起来用，最后一发现弄坏了，是吧？这我想我们都有这种，大概我讲我自己吧，是有这种痛定思痛的经验。因为我跟我太太比的话，我就不太注意看这个手册，拿过来以后觉得七弄八下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产品的手册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而且正确的做法呢可以实现它的设计的功能，否则呢我们会毁掉这个产品。那我想上帝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上帝这个特殊的一个设计和创造，所以神在我们的身上呢都有他设计的目的。我们如何运转我们的人生呢，实际上我们需要阅读圣经这个人生的手册，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实现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三章十五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圣经能使它的功用是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知识呢本身呢并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呢圣经可以把我们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那得救的智慧和确据。这一段大概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几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就和我们一样，有着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那种得救的智慧。那另外一个呢，圣经的功用呢，我想就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可以安慰人、鼓励人和造就人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帮助或需要安慰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呢，我们也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那么由于对圣经的不熟或者一知半解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呢，我觉得、我认为、可能是这样苍白无力的话。实际上呢，别人不愿意与别人，也就是说人们希望听到上帝的话，而不是我们这种苍白无力的话。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也是应该催逼我们自己去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当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来安慰人、鼓励人或造就人。那么三章的十七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神召我们出来是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也就是用圣经来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胜任上帝的旨意，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面呢，预备实际上也就是装备的意思。那以弗所书呢，那里面呢，那也有同样的这个观念。我们一起也读一遍这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所以圣经是如此的重要，这三节里面告诉我们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每天就是花在多少时间来研读上帝的话语。反正我是非常亏欠，有的时候好像一天下来就是忙忙碌碌，也不知道，但是好像现在的资讯呢又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对吧？然后我们有一天里面这个读了很多的垃圾邮件，然后看到很多的花边新闻，所以我也觉得是非常的，早晨一起床可能就这个手机或者是就是微信就不断了。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用在其他的时间上面的确是太多了，而且这些东西是对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就这样还是抵不住这种诱惑。但是现在这种资讯呢，也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圣经下载在你的手机里面或电脑里面，如果我们意识到圣经的重要，或者圣经我们有这种意愿和心智愿意读神的话的话，我们现在比以前要方便得多。我们以前需要带一本大的圣经，或者我们把圣经绞成各种小条子揣在口袋里面，所以现在都不需要了。现在你随时你要愿意读的话，你都可以读得到。所以呢，上周呢，让福牧师呢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年度的读经计划，所以我们每个人大概人手一份，对吧？所以让我们立定心志呢，在2015年呢能够这个圣经读一遍。好，那第二大点呢，我们大概就，然后我们讲第三个大点，就是传道的要领。 传道要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呢，第一点就是不看环境和境况。第二点呢，就是对神的态度，那总要专心，要爱神，要竭力的做主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人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呢，这里面就是说要有一个百般忍耐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第四点呢，就是说按照人对象的不同或者程度的不同呢，我们要用圣经里面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和劝勉人。那好，我们再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还 focus 在这个二节里面，就是这里面他告诉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不看环境，就是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那得时不得时呢，我看了几个版本呢，大概有几种说法。一种翻译呢，就是说无论好时机不好的时机，无论顺利的还是不顺利的，那么无论是方便还是不方便。所以呢，传道呢不应该受到环境和时间的限制。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你要去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那个里面呢说保罗和希拉和他的一个同工在被打下监的时候，他可以靠着神迹可以带领狱卒，就是看管他的这个人，能够不仅带领狱卒他本人，还带领他全家信主。所以你要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的话，就是保罗在那种环境里面，他还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狱卒和他的全家。二十六章呢，又讲了保罗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受审，他已经受审了，在那种情况呢，还可以放胆讲道，把福音传给亚基伯王。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我们刚才看到的《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他被第一次监禁的时候，他虽然在一个稍微宽松一点的这种监禁的环境里面，他仍然放胆讲道。所以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么这段经文呢，大概我们刚才讲的历史的背景已经讲，尼禄呢在那时候大迫害基督徒，所以当时像保罗、像彼得他们都被抓，很多的殉道者都是那时候产生的，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尼禄王当政的时候产生的。在这个大逼迫的情况下呢，保罗呢仍然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提摩太，要鼓励他务要传道，不要退后。好像不是说呢，好像逼迫了我们就要停下来不敢传或者不再传。那么从教会的历史上面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当看到神的这个福音或神的道呢，大多都是在受到大逼迫的情况下被大大的传开，并且被大大的复兴。那么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保罗那所面临的那样的逼迫的环境里，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不得时的情况是什么呢？那我想我们都是一起共勉了。我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你可能当面对不信的人或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有些灰心，对吧？或者有些那面对人心刚硬或者骄傲的一个环境，有时候你感觉到好像很丧志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呢，你自身的一些的软弱或者是病痛的时候呢，你也会感觉好像这个就说自己好像在困难当中没法出来。当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情绪比较低落。那么有时候在工作和家庭里面的一些忙碌也会使我们就是感觉到很身在江湖好像身不由己的感觉，对吧？那另外一个呢，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觉得好像自己装备不够，自己好像没有力量，好像出去，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些不得时的一些情况。那是不是我觉得把这一切东西都拿去过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得时了呢？那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得时呢，我想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切环境都很顺利， 我们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然后呢我们好像一切都在神的祝福当中。我们常常以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有能力去传福音了，我们的人心也很容易接受福音，但是呢常常事与愿违。我们有时候呢，不是在讲大家，我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会贪恋世界，有的时候呢会反而会去休息，追求安逸，对吧？我回到家里以后，这个电视一打开，对吧，看一些《非诚勿扰》，我看一些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呢就这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传福音的负担，反而不去传福音了，对吧？所以不是说我们得时的时候我们就一定状况会好。所以保罗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而不是顺带传道。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对神的态度啊，这个地方呢，他说总要专心，总好像不是，总是 always， 好像不是说，我今天啊忠心一点，明天我就分心一点，好像不是，就说，所以这个总字这个地方用呢，就说叫我们没有可以找的借口，就是你要专心。那提摩太后书里面呢，这个二章里面，保罗在前面提到一个经文，就是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个地方呢，我想在就是我们一个主的仆人，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了，就是要有事务缠身的话，就不能叫招他当兵的主呢喜悦了。在这个传道的事上呢，要忠心，要专心，同时呢神会加倍祝福我们做工的果效。这个地方呢，我想好像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好像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精力也有限，好像我们要就 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身不由己的感觉。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规划我们自己的人生，尽管许多的事情对我们是有价值的，有短暂意义的，就是但是呢我们需要按照主的旨意呢做出一些取舍。实际上我想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这样，当你工作很多的时候，你肯定会排一个优先次序，会做一点简单的取舍。这个地方呢我想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的确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这个轮子转得很快的一个节奏的这样一个轮子里面。我有时候我在想，好像像是 hamster， 我养过一个 hamster， 就是上了那个轮子就不断的就是越跑越快，最后就是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许多人呢，实际上我们在学业上非常专心，我们在事业上也很专心，我们在爱情或者赚钱上也很专心，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也很专心。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啊，只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就只专心在那些事情上就有问题了。在享受或娱乐上我们专心，反而在侍奉主上我们不能专心，常常分心。我们这个状态不是说大家，我们所有的人包括自己在内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爱主的心不够，不是一个专心专一的爱主。因为提摩太他在这个二章里三章里面的前面两节里面说，这个那个时代的人，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人，我们人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他说人是专爱自己，在这个末世啊，爱钱财，爱宴乐，不爱神，然后有敬虔的外表，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保罗呢在这里面警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落到这种境况里面去。如果你看前面大概就在提摩太后书这一章里面的三章二节到五节，那这里面呢，这我们讲过了是吧？ 实际上在整个的新约和旧约里面，多次上帝向我们提到两个大的诫命。在马可福音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是上帝说的，他总结了他所有的诫命里面的最重要的两个诫命。所以有一条就是要爱神，所以这里面我们刚就是总要专心的这个依据，就是上帝这个给我们这个话。然后我们讲下面一点，就是对人的态度要百般的忍耐。是百般的忍耐呢，是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 与人的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态度。忍耐呢，我查了一下，在新约里面大概被引用了60次。所以呢，忍耐呢应该，而且呢我们知道忍耐是圣灵的九个果子里面的一个，所以忍耐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保罗在这里面看到呢，就是说末世我们人信的和不信的，我们大概人都落在这种光景当中，所以呢我们才要百般的忍耐。那么4章3节4节，那我们一起站起来读一遍好吗？来，好，因为好，谢谢大家，请坐。人呢，这时候呢，就是说厌烦纯正的道理，也就是厌烦神的话。那同时呢，我们人又喜欢许多的这个，好像现在世上的这种各种似是而非的这种小学也很多，所以我们人呢离去过以后呢，就会被很多异端邪说会充满，所以呢我们就会去信其他的东西去。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保罗说呢，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纯正的道理呢要向人去说，所以省着人呢去被异端邪说呢迷惑。所以呢你要避免被异端邪说迷惑的最好的方法呢，就被神的纯正的道理呢充满。在传福音当中呢，我想忍耐的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别人会多次会不信，我们就常常就会给他们下定论，他们信不了了。有时候不信之人呢，与我们发生辩论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失去耐心，所以甚至跟他们争吵，这样就失去了见证。所以我们愿意呢，就是我们常常呢，我们也会落在另外一种光景，就是说呢我们常常会对那个跟我们情趣相投的人去传福音，意见与我们相左的人呢，我们就不愿意去传，也不想传，甚至心中还心生记恨，这种也有可能。所以这时候呢，上帝告诉我们呢，这个诫命里面第二条就是，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诫命更大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忍耐，传道的工作当中呢，不一定马上就有果效，所以需要百般的忍耐。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说 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福音本身的话，就是圣经本身的话，是要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总结一句话，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就对每一个人就说这一句话呢？显然不是，因为圣经是非常丰富的一本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教训来领人归主。所以呢按照人的需要呢，圣经启示我们许多的教训，这里面有神永恒旨意的教训，有我们生活如何实践的教训，有教养孩子的教训，有属灵生命如何成长的教训，也有属灵各种如何传道，对吧，如何这些 各种教训吧。所以传道的工作呢，绝不是一个以不变应万变这样一个模式，而是 要随应对象的程度和需要，所以这里面就说呢，要用圣经当中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和劝勉人。那我最后一点呢，我们很快过一下，就是保罗他呢，他的一生是为主做工。那在他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呢，他为自己做了一个总结，一个美好的总结。所以呢，我们一起也站起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好，一起。哎，哦。好，不要等一下。老师。好，对，好，我们一起念。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请坐。那么保罗呢的一生是一个不畏艰难逼迫和困苦，在主面前呢忠心传扬福音的一生。他完成了主交托给他的任务，那么在主面前交了一个美好的答卷。保罗你看，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一种喜乐和盼望的心情，仰望主呢赐给他的公义荣耀的冠冕。那我是保罗这里面，我想四章的八节里面看后面的话，保罗这里面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公义的冠冕不是要赐给，是要赐给每一位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这样的盼望，所以要像保罗一样呢，那么有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像保罗效法保罗那样呢，就要有三个任务我们要完成，就是这里面七节里面讲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参与属灵的征战，要奔跑属天的道路，而且持守我们的信仰。那我今天就把这个讲到的内容大概总结一下，就是保罗的临别的证言就是务要传道，而且他是从神领受的这个命令，而且传道的内容我们知道就是神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是圣经他自己，然后可以把通过圣经可以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第二点呢，就是传道的要领，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那我们需要爱神，我们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总要专心在神面前传道。那另外在传道过程当中，我们对人的态度呢，要采取百般忍耐的一个态度，同时呢，我们也因应我们对象的不同，他的需要，我们也用圣经当中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在这里面呢给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也要效法保罗一样呢，交出一份呢美好的答卷，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愿意效法保罗成为基督的精兵，传扬福音，得那公义的冠冕吗？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神啊，你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仅照亮我们自己，也求你让这光能够借着我们照亮周遭的人。你已经把你的使命，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放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负担和责任。求主你让我们把我们放在这地上的这一段时间能够与主同工，传扬主你的福音。当那日见主面的时候， 神可以夸我们是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神会给我们戴上荣耀公义的冠冕，让我们享受与神同坐的快乐和荣耀。以上简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我们谢谢崇业弟兄，我们下面是唱歌唱诗歌回应的时间，然后请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后面去换衣服。
是神之路旁